谢你，来到你面前同心合一的仰望你，仰望你属天的话语能够降到弟兄姊妹的心中，仰望你今天亲自来教导这个信息在弟兄姊妹的生命的里面，因为唯有你能够开启人的心，唯有你能够建造人的生命，唯有你能够带领他们，我们就把这个信息仰望在你面前，祈求主你做你奇妙的工作。我求圣灵也在这个时候，你也洁净和膏抹孩子，让这个无用的仆人可以真正传讲你的话，让你的话能够在这个崇拜的当中得到真正的传讲。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积财宝在天上，是有关处理钱财的问题，钱财和信仰的关系，在所有的信徒的当中，在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的道路上面，都是一件不容易处理，也是非常重要，也是必须要清楚的处理的一件事情。路加福音16:13，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耶稣清楚的教导，侍奉神和侍奉钱财，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只能二者取一，不能够同时，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绝对不含糊的一句经文。有个问题我们需要来面对，如果一个教会教导弟兄姐妹不要赚钱，那弟兄姐妹怎么生活呢？教会的钱从哪里来呢？是从弟兄姊妹的奉献来的。弟兄姊妹赚钱也不是用偷，也不是用抢，是他们努力工作，是他们辛勤劳动所赚来的。那如果教会一方面教导弟兄姐妹不要赚钱，责备那些赚钱的弟兄姊妹，另一方面又要弟兄姐妹奉献钱给教会，这岂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吗？那到底处理金钱的这件事情上，在信仰的关系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需要非常清楚了解的地方。在圣经的里面清楚地告诉所有的信徒，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职分去工作，去赚取你生活的所需，去得到你劳动要得到的报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尽职尽责地完成你的工作。天上的教后书3:11-12，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保罗吩咐天上的教会的人说，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圣经非常清楚地讲，每一位的信徒要尽自己的职分，做自己的工。有这样的教导，从来没有禁止过弟兄姐妹不要做工，不要赚钱，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问题，怎么样我既是在工作在赚钱的这种日常生活的里面，我又不是拜马门的？那这件事情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需要厘清的问题。我要赚钱，但我不是靠着赚钱活着，我是靠着神活着。我要尽职尽责的工作，但是不是为了赚很多的钱，是为了荣耀神。我要赚钱活着，但我不是靠赚钱活着，不是为赚钱活着，我是为我的主活。这个是信徒正常的平衡的生命状态。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人， 他不会为金钱忧虑，不会为金钱疯狂，他也不会是一个懒惰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人，不是。对于钱财的态度反映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价值观，你最优先的东西是在你钱财这个里面可以看见一个方向，你所重视的，你的生命的重心到底是什么。这一点是在圣经的里面，路加福音12章34节，耶稣说，因为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你的钱财和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当你的钱财重视在这个方向，花在这个方向的时候，你生命的状态，你的心就在这个方向的里面。动机的不同，心态的不同，就决定你整个生命的方向的不同，或者是对你有益的，或者是对你有害的。同样都是赚钱，同样都是使用钱财，不同的反应就带出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真正的不为自己积财，是走天国道路的方向，一个方向是为自己积财，走世界的灭亡的方向。这个分界点在这边。那怎么样才是不为自己积财？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积财？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真正的为自己的天国做预备？这个是这段信息当中比较重要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路加福音12章13-14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弟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你做我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开家业呢？那一个人搞错了，他把耶稣的身份搞错了，他以为耶稣来是为他分家产的，要找耶稣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方向是错的。你如果是真正能够做到不为自己积财，为你自己在天国做预备，为天上积财，第一件事情你要正确的认识耶稣他到底是谁，这是第一样。第二样，路加福音12章15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免去一切的贪心，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不为自己积财。你若是有贪心，你就难免为自己积财。第三样，后面16到21节，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财主钱财丰富，心里思想想了很多，为自己积攒钱财，后来神对他讲一句话，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还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这个预备是真正的做到不为自己积财，是考虑到自己灵魂的归宿到底是什么，你的灵魂的需要到底是什么，才会不会落到为自己积财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来分享，第一样要真正的认识耶稣。那这段圣经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啊是专门针对特别针对外邦人的福音，那这卷书的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经文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的，那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一段就是其中的一段。路加福音的里面有很多经文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那个特点有很多是面对钱财的问题，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无知的财主，财主和拉撒路都是在路加福音的里面。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外邦人在处理钱财和信仰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有难处，所以上帝特别就使用路加写这卷的福音书，要把这些的重点更多的做一个强调。在所有的信主的人的过程当中，你都必须，你也必然会经历这个挣扎， 我的信仰和我钱财的关系到底应当怎么处理。那当然，如果你听的福音不是不为自己积财的福音，是发财的福音，是小投资大回报的福音，那你没有这个问题，你不需要为钱财挣扎。那那个福音就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福音，那个福音就不是耶稣和使徒所讲的福音。后面经文，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这个众人，请大家了解，不是完全没有圣经背景不认识耶稣的那个众人，这个众人是有一批人，他们跟着耶稣，他见过耶稣，当面见他，亲耳听他讲，是有这些背景的人，是这么一群当中的有一个人，然后他找耶稣，跟耶稣求的不是永生，是分家产，是让耶稣帮他处理财产上面的问题。那这件事情也不是完全凭空而来，大家了解，在犹太人背景的里面，犹太的拉比，因为他们很熟悉旧约的律法，所以他们可以帮助那些的众人判定有关钱财的问题，是他的功能之一。在犹太人律法的里面，长子在继承钱财上面是优先的，所以这个人他说，我的兄长没有分开家业，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他父亲已经去世了，然后呢这个家业要分了，结果他的兄长不分，因为他是优先，他不分，就变相的可能霸占了这个家产。所以那这个弟弟就来找耶稣说，你要跟我兄长说，你要按照律法要把这个财产分开。看起来是合理的，看起来好像是对的，找对了耶稣让他办这个事情，因为他是拉比，但实际上是错的，因为耶稣来不是做这件事情的，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来到地上是要赐给人永生的，不是给人分家产的。他搞错了，他把耶稣的身份搞错了，把耶稣要做的事情他搞错了。提问题，如果耶稣所讲的福音是发财的福音，是小投资 大回报的福音，是理财的福音，不是天国的福音，可能他会听错。但是耶稣在地上所讲的福音是绝对纯正的福音，是绝对永生之道的福音，绝对不是发财享受的那种的福音，那他为什么还会搞错？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思想的。就算人听的福音是纯正的，他自己的罪性，如果他凭着自己的私欲，带着错误的动机来到福音的面前，他也会搞错。在耶稣传道的过程的里面，在使徒传道过程的里面，很多的听众，有些人真正听到了，接受了福音的真道，有些人就没有接受，有些人甚至抵挡。那这件事情就是听者的问题，他们在神面前那个动机没有搞对。那如果你把福音传错了，那就更会错了，而且会将错就错，因为那是正中下怀的事情。如果你传的福音是发财的，是平安的，是医治的，是不需要悔改，是不需要跟情欲征战，是不需要有任何的不为自己积财的这种的挣扎，快乐享受等着上天堂，那这样的福音，听这样福音的人就不可能搞对。这个时代的里面，我每次听到有人唱诗唱得很大声，大声耶稣耶稣我爱你，每次听到人在那边跳舞大唱耶稣耶稣保守我，我听的时候我都会有另外一个问号在我的心里面，他所唱的耶稣是哪个耶稣啊？他心里面所赞扬的那个耶稣给他的保守到底是什么保守啊？那这个是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值得我们非常留意的一件事情。把耶稣的身份认错，就不可能能够脱离 耶稣所说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后面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审判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开家业呢？耶稣的口气很不客气，他讲话是非常不客气，而且是一个责备的口气讲的。谁叫你来？你这个人，谁立我做这个？很厉害的一句话。你听起来可能会担心，要不要把人吓跑了？这么没有爱心，他一生气可能就不干了，他就离开了。耶稣不会在乎那个，他不像人一样会怕人会得罪人，他不会。福音就是福音，如果一旦把耶稣的身份认错，一定会走错路，一旦路走错了就不可能得救。那这个是耶稣之所以要强调的，之所以严厉的那个部分。耶稣的身份不能搞错，他来了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来绝对不是来拯救人在地上的生活，改善人的生活，改良社会，创造美好的世界，这不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在路加福音，耶稣清楚地讲，12章51节，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他来是叫人纷争，为什么会纷争呢？因为他所传的福音和世人所想要的福音不一样。他所传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要和人的罪这个当中产生冲突，所以地上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会产生纷争。这个是耶稣所传的那个真正的纯正的福音。所有信主的人不是不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不是一定要过苦哈哈的生活，不是这样。在你生活的当中，你凡事都可以向神求，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向神求，神会保守这一切。但是你所求的是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他，这是第一样。另外，你所求的核心是他的国和他的义，不是地上的富足健康快乐。那些是他加给我们的，当你这样求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所需要的加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求的次序一错，马上我们就会落到另外一个错误的光景的里面，次序的问题会产生我们整个方向的错误。哥林多后书11章3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人一旦在神面前所求的不是那个纯正的他的国他的义，人就很容易落在那个撒旦的诡计的里面。你一旦失去了那个清洁，撒旦就会趁虚而入，就会长驱直入，就会让你落在那个网络的里面。那这一个点是在圣经的里面特别强调的，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要正，你要存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来守住那个纯正，你才能够把那个路才能走得对。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上帝让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完完全全的非常的富有，他可以完全做得到。但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在这个里面，那个罪人的里面，他们是受这些的利益，受那些钱财的捆绑，他们活在私欲罪的里面，他在走灭亡的道路，所以他必须要把他们救出来，这个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来，他要道成肉身，他要钉十字架，他要受苦，他做这些的事情是要把人从罪的里面救出来。那如果仅仅要赐给我们信徒钱财，他根本不需要道成肉身嘛，他来干嘛？受了苦干嘛？他说给你有就有了嘛。他必须要做这个事情才能够实现他要传的这个福音。正确的认识耶稣是非常的重要，正确的认识耶稣也会正确的认识福音，错误的认识耶稣连福音都会搞错。我认识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到中国去传福音，都是传神迹医治， 他说有个女孩子什么都好，什么都不缺，就是个子矮一点。他就给他祷告，结果他腿就长长了，他就长高了。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你讲的不是福音，耶稣的神迹不是来做美容的，就在这个时代的里面非常可怕也非常可怜的这个事情。认识对很重要。加拉太书一章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对犹太人去加拉太去啊加拉太去传割礼的事情，他用这句话讲得非常的严厉。为什么保罗这么严厉？不就受个割礼吗？有什么关系？犹太人都受过割礼吗？外邦人受一下割礼也无所谓吗？干嘛那么严厉？你说他会咒诅，为什么会这样？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在福音的原则上面一点点的偏差会造成整个方向的错误。那这个是在福音的当中保罗为什么如此强调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在加拉太书还提到另外一个部分，彼得最大的使徒巴拿巴在安提阿吃饭，然后他们呢看到犹太背景的人来了以后，就假装就和外邦人分开了。保罗当面责备他，你所行的和福音真理不合，当所有的人的面，你是大使徒吗？巴拿巴是我的好朋友吗？当面责备你，为什么？一旦福音的真理偏差，全部都垮掉。就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这种的福音真理的妥协在这个时代里面是横行的，横行这个时代。不要批评人，不要论断人，彼此接纳嘛，他讲的也不错，没有差多少，大家彼此相爱抱在一起都是很好的。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把耶稣的身份搞错，连福音都搞错了。第二样，要除去一切的贪心。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主教那些所有的人，你们要谨慎自守，要免去有贪心的部分。那这个人请耶稣来分家，显然不是缺衣少食，显然他是有贪心，因为耶稣看出来他有贪心，他的判断是绝对准确的。有贪心没有办法真正跟随主，因为如果有贪心，你对主的期望可能就会发生错误，你对主的跟随可能就会发生错误，你对主的祈求就可能会发生错误。本着贪心没有办法真正跟随主，一旦有贪心就会落在诱惑的里面。所有的人在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从罪里面生出来，我们都有贪心的潜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钱财对于所有的人不是中性的，钱财对于所有的人都有吸引力。贪心一旦遇到钱财，就是干柴遇到烈火，立刻会烧起来。在这个点上，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上帝对人的人性、对人的罪性了解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必须要讲这件事情，你不可以有贪心。成功神学为什么那么成功呢？因为他宣扬的刚好满足人的贪心，所以那些有贪心的人和他们就一拍即合，所以教会就大大的发展了。为什么？和人的心有直接的关系。一旦不谨慎自守，就算我们在争取所谓的公平，就算我们在维护所有的我们应当得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落在贪心的里面。人在贪心的这件事情上面是很危险的，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我信主以前是做生意的， 啊，那个时候，在当时的那个时候，我算有钱人，非常豪爽的请人吃喝，来吃来喝，花钱都是好像很豪气的，出手很大方的这样子。信主以后，我是从内心深处，我是放弃了钱财，我不想再追求钱财。但是有的时候，我竟然会被钱吸引。有时候我去银行存支票的时候，我在存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心里面被吸引。我看见那个数字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被吸引。我当时被吸引的，我每次我都骂我自己：你这么没有出息，你那么多钱都放了，这个钱是小钱的，你竟然会被它吸引。会的，人的贪心在钱财的面前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耶稣他告诉我们你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为什么他用一切这个词？因为一旦那个小小的那个东西一出来，撒旦立刻就勾住。那这个是在神面前要绝对绝对守得住的，免去一切。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节经文很多人很熟，特别熟也特别喜欢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特别喜欢这个，不要挂虑，全部交托给他，非常喜欢。但是后面那半节经文第七节你要留意来看，当你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一切交托给神以后，神是不是就会把你所一切所求的就都赐给你了？没有，圣经没这么说。他说赐给你是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么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不是因为神他一定会给我，你就平平安安的等着吧，到神的时间你所求的一定会给你，是这样吗？也不是。他说他必然要成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必然成就的一件事情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凡事交给他以后，他保守的是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怀意念是在基督耶稣里，不是在我们的私欲里，不是在世界里面，不是在我们所想要的事情的里面，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心怀意念被他保守，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腓立比书在这段经文所诠释的。因为腓立比书是保罗特别写给腓立比教会，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在福音的面前，他们的动机不纯，所以保罗他写了书信要校正他们的心，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尽管你们所求的并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他会用出人意外的平安让你有基督耶稣的心怀意念，在他面前你的心可以纯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要描述的那个非常核心的主题。你们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一切的心怀意念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被保守的。我们所想的不再是世界的那种的心思，是基督的心。我们所要的不再是世界那种的贪心，是基督的心，是在这个里面被他全然的保守，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祝福。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事情的重点，这段经文的重点不在于事情，是在于心怀意念。那前些年韩国有一个大牧师，非常大的牧师，我不讲他名字，他教人祷告，他说你怎么祷告呢？你祷告要具体就能得着。比如说你祷告要一个车子， 你要讲这个车是什么牌子的，是哪个年限的，哪里生产的，什么颜色的，哎，你就得着了。你要祷告求个家具，你要说这个家具是什么款式呢，是什么木头做的呢，在哪里做的呢，你祷告以后就给你，你要具体你就能得着。美国也是一位很大的牧师，我也不提他名字，他说呢，这个神迹就在你的口中，你只要一讲，你敢讲，神就敢给你，你讲了以后大声的喊出来，那个东西就赐给你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他们说你们要大大发挥你的贪心，你可以让你的贪心无限的发作，只要方法对，你就可以得着。这个是耶稣所教导的和这个时代所流行的这个当中的差别。很可怜，很多华人教会跟风，跟这个韩国的大牧师，跟美国那个大牧师去模仿，因为太成功了，就一起掉在贪心的里面。马太福音15:14，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真正跟随主的人，你真正可以不为自己积攒财宝，你真正愿意为自己在天上积攒财宝，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免去一切的贪心不是我日子不过了，不是，神会按着他的应许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神会按着他的旨意把他的丰富会赐给我们，但是信徒的内心不是求这个，我们心里面不是为了这个，那这个次序对，你的信仰才会是真正的对的。差别在这边，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告诉所有的人，那个生命的意思不是地上的生命，当耶稣讲生命的时候，不是讲地上的生命，他是讲永生，他来的是赐永生的。人真正在他面前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不在乎你有多少的钱，不在乎你享受多少，不在乎你在地上过得有多风光，不在乎这个。那这个是福音的里面所要强调的，那这个福音和世人的私欲是截然相反，和世人他所要的里面的东西是完完全全抵触的。那他怎么样能够信耶稣呢？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口称这样的耶稣基督为主，了解吗？不是他说耶稣耶稣我爱你，那他就是真正的信的。若不是圣灵感动，他没有办法口称这样的耶稣基督为主，因为这样的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不是世人那个本着罪性所要的福音。哥林多前书2章，他会把这个福音当成是愚拙的，愚蠢的，你们这些基督徒信这个东西，我才不要信。那这个是福音的里面非常重要的，耶稣所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圣经的里面，神给很多人家道丰富，有的亚伯拉罕很有钱，以撒也不错，雅各也很富有，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为了钱财活着，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家道丰富来跟随神，不是，是他们定义跟随神，所以神赐给他们，这个次序是对的，所以他们在信仰上才不会走错。问题的焦点是在这边，很多的财富你又能够专心的跟随神，我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你很有钱，非常多的钱，然后你是专心的跟随主，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我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困难的挑战，不多的人能够在这个方面真正的守住。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每次富裕了就是背离神，然后被神击打以后又悔改又回头，再富裕了又背离神，被神击打以后贫穷了又开始求神又回头，这样一个悲剧一直在旧约里面重复。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自己积攒财宝，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把自己放在试探的里面，追求丰富是很危险的一件的事情。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免去一切的贪心，没有贪财的心，才让自己能够保守自己的脚步，不至于偏离真道，不至于落在愁苦的刺穿的里面，不至于落在罪恶的当中。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约瑟从奴隶到宰相，他没有是想自己成功，靠着自己努力拼到这一步，不是的，他是回应上帝对他的恩典，他如此的被上帝成就。但以理莫迪改做宰相，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成功、个人的成就，是神使用他们，他们就为选民求好处。若是神赐给人丰富，你反而要更加的谨守，免得落入试探。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天沙挪一家去了。这个迪马是曾经跟随保罗很多年的一个门徒。我每次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触目惊心，这样一个跟随保罗那么多年的人，在保罗面前听纯正的福音，他今天竟然因为贪爱世界的缘故离开了永生的盼望。那这件事情记录在圣经的里面，就成为所有的人在神面前警醒的那个部分。现在有很多富人，尤其我今天讲主日学，我们现在说中国现在有很多骆驼，我说有肥骆驼，单单用骆驼还不行，是肥骆驼，太有钱了。那这些人他们都走什么路呢？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少有大老板、名人、那些影星、那些上层人士，非常少。他们都去找谁了？找那个什么大师，找什么白龙王，他们都找他去了。为什么要找他去呢？因为基督的信仰不让人，不叫人追求钱财。基督的信仰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那些大师不要来啊，那些的这些有钱人他不要来。但他找了那些大师以后，那个大师是鼓励他发财，还帮助他发财，所以他就去了。那这个信仰是和世人所追求的是刚好截然的相反。所以圣经说福音是穷人的福音，我们必须要对付那个贪财的那件的事情。但真正信主的人，圣经也说他们必不致缺乏，真正属神的人，他们绝对不会缺乏。圣经说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这是上帝非常清楚的应许。第三样，要预备自己可以坦然的去见神。耶稣讲了个比喻，他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那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我们来看，财主田产丰盛，他有很丰富，这个不是错，这件事情本身不是错误，上帝会使人田产丰富，那些属神的人，上帝会赐给他十倍百倍的收成，以撒经历过，伯阿斯经历过，这个并不是错，没有什么不好。然后呢，他说什么呢？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我怎么办呢？真正属神的人，如果是知道神赐给他的财富，他要好好的按着神的心意来处理，不浪费，这是好的。 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没有什么错的地方。神给他的财富，他应当好好的管理，不应当浪费的，这是对的。后面那个问题出来了，他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是问题，问题出在这边。对所有的信徒，你信主，神赐给你好的工作，没什么不好的；神让你有机会加薪，没什么错；让你有机会升职，没什么不对；让你有投资，有正常的投资回报，没什么不好的。神会这样子祝福人，会这样供应你的，这个没什么不对，这些都没有错的地方，错在后面。他说：“我的灵魂，用这些的钱财来喂养我的灵魂，问题出在这边。钱财可以喂养灵魂吗？我相信这个点不但是犹太人，连我们外邦人都知道，钱财不能够喂养灵魂的，不可能。钱怎么能喂养灵魂呢？根本做不到嘛。那为什么这个财主会这样讲呢？按照我对经文的理解，财主没有讲，财主口里没有这样讲。那耶稣为什么说财主这样讲呢？因为耶稣是看见财主的心，耶稣是看见财主的行为，耶稣是看见财主生命的状态，所以耶稣说，这个财主他心里面这样说，我靠着家道丰富，我就可以喂养我的灵魂了。这个是耶稣所说的，不是口里讲，是你的心态，是你的生活的状态，是你生命的状态，来告诉耶稣你到底活在哪里。是活在用自己的钱财喂养灵魂呢，还是真正在神面前靠着神的话来喂养你的灵魂，是跟随神来走你灵魂应当走的道路，这个是分界点。有一点鉴别，请大家回去思想。如果一个信徒为了赚钱可以精神百倍吃苦耐劳，属灵的追求提不起精神，没耐心，那这种信徒的状态在哪里？请大家自己思考。如果一个信徒为了追求财富百折不挠，勇往向前，为了服侍神一点点困难就退后，稍有不开心就不干了，这个信徒在哪里？请大家自己去思想。如果一个信徒一看自己的银行存款，一看见自己的房产物业就很安心，一想到我要完全的依靠神，一想到靠信心生活，就觉得那很不靠谱，那个信徒的状态在哪里？请大家自己去思考。不一定是口讲，因为你生命的状态，你的心态就在传说这个信息，我到底是怎么喂养我的灵魂。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方向。我相信每一位信徒都可以回去好好思想，可能你仍然在这个状态当中挣扎，可能你需要在这个状态当中进一步的在神面前可以飞跃过去，可以跨越过去，可以离开那种原来的状态，你真正在主的里面才能够得到那种我们所说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那个时候你的信心是真正相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那段的经文才会在你生命的当中成为一个实现的一段的经文，你才会真正像耶稣基督一样可以在这个试探当中得胜。是你这种生命状态的改变。我今天在讲主日学，讲耶稣所遇到的三个试探，那这个试探是第一个试探，是所有信主的跟随主的人你第一个遇到的试探，就是人活着是不是单靠食物，神的话靠得住靠不住，这个是你所遇到的第一个试探。 当你在这个试探胜过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状态不一样的，你在神面前你就不一样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那这句经文呢很客气，中文的翻译非常的客气，英文的翻译呢是比较直接，英文说 fool， 愚蠢的人呐、啊。英文是用这个词，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掌握灵魂的是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掌握永生的是那位永生的神。当人的命被灭掉以后，你所积攒的钱财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归给谁呢？你有多少的钱财能够买你的灵魂呢？你有多少的钱财能够喂养你能够得到永生呢？没有结论，没有路可以走。那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啊，这个是年轻人比较辛苦了，这是曹操讲的一句话，中国的历史上一代枭雄曹操讲的一段话，他对人生的感叹，人生几何，人生非常的短暂，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非常快的就过去了，一眨眼就不见了，人生苦短，生死无常，这个是中国人历世历代所总结的非常精辟的，也是非常无奈的那个结论。靠什么能够得到真正的灵魂的救赎呢？如果你不认识神，不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不认识耶稣，不知道救恩，你人活着在这个地上是非常短暂，无论你怎么活都没有多大的意义。你富足也好，贫穷也好，长寿也好，短寿也好，留青史，一臭万年，没有多大的分别，没有多大的分别的。那这一个人生的总结，在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里面就已经放在那边，成为我们现代中国人我们真正应当好好思考的问题。你活着的意义何在？钱财对你的影响的意义何在？如果真正没有永生，那你怎么活都可以，无所谓。传道书在这一点上早就讲了，比曹操早一千年他就讲了，我读给大家听，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那日光之下所劳碌的，有什么益处呢？万事令人厌烦，不能说尽，眼看不能饱，耳听不能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人是短暂的，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一些信徒，你有机会认识耶稣，有机会认识神，有机会认识这位永生的，赐给你永生盼望的这位救主，你有机会可以解决中国几千年来解决不了的那个千古的难题，你有机会走上这条永生的道路，你仍然被钱财绑住，那你就不是有智慧的人了，那你生命的方向在这位救主的面前就变得非常的可惜甚至可怜了。这是一段信息所带给大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凡为自己积攒钱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为自己积攒钱财在神面前的贫穷就会和这个财主落在同样的光景的里面，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跟随神，你没有办法免去那个贪心，你就会在罪的里面被缠绕在这里面，你没有办法在圣洁的生命的当中可以真正的活出来，在救恩的上面你就停滞不前，没有办法向前走了。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讲的那个警告的信息。我们教会刚刚执堂的时候有一个 Mary 姐妹，大家还记得 Mary 姐妹吗？有不少人记得她。我一直没有讲这件事情，当时她跟我告诉我的，他一职堂他打第二份工，他原来是有一个工作，后来呢也是 part time 的， 预支汤以后打第二份工，他不缺钱，那先生的钱足够他用，孩子也读大学了，他为什么？他跟我说他要多赚点钱，现在教会刚食堂需要，这是为神积攒钱财，不是为自己的。他在神面前是这样的心。我一个弟兄跟我一起决志，在国内发了大财，十几年前就是亿万富翁，现在的亿万富翁跟他比不算什么，十几年前就是亿万富翁，一起决志，他受洗。我2002年我回去，我看他的路不对，我就开始责备他。他跟我说呢，啊，我现在继续赚钱，等我退休以后，我拿个几百万出来建个教堂，你会来，在这边当牧师。十几年前说几百万也不是小钱呢，对他来说是小钱呢。你进来。我感觉好像他建个庙，请个和尚进去做主持。他是什么心态？嗯？他想用钱来搞定神，你知道吗？这是他的心态。我有几百万，这么多的钱，我建个教堂，你才有几个钱？这样的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约翰福音11章10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所要的富足不是钱财，是生命的富足。神所要的富足是他儿子生命样式的富足，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那个丰盛的富足是生命里面的富足。如果没有生命里面的富足，有再多的钱在神面前根本都没有什么，完完全全站立不住。那这个是经文里面所说的，那些为自己积攒钱财的，他确实积了很多钱，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那样，就和那个财主的命运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站。那这个是经文所教导的东西。我们信耶稣，可不可以过好的生活呢？可以，并不对立，原则和次序的问题。只要原则对，次序对，后面的事情没有问题。原则是什么？原则是我不是为了富足的缘故信耶稣，是因为耶稣赐给我生命的盼望，让我有永生的盼望，我是因为这个原则我来信他，这个原则对。然后次序对，我真正的信他，他所有的祝福给我，所有的保守给我，所有的医治给我，是指向那个生命的真正的对的方向。我是按照这个方向来跟随他，而不是停在他给我的物质丰富，不是停在这边。那这个次序对，你的生命就不会走错。你就会像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2到13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这段的经文是所有的信徒在你生命的里面是真正蒙福的一段经文。无论饱足，无论饥饿，无论富足，无论贫穷，我在神面前的状态都是对的。我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的事情，我不会因为贫穷我就抱怨神，我不会因为我饱足富裕我就离弃神，我都不会。这个是真正蒙福的生命状态。预备自己，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阿摩斯书4章12节，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在阿摩斯书的里面，上帝警告以色列人，他说，我是这样行的，我要惩治你，我要赐福给你，你要预备你怎么样迎接我。所有的人，你信主以后，你都要在神面前预备你自己，你如何迎接你的神？那个神是你的神，那个父是你的天父，那个耶稣是你的耶稣，是你的救主，你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去迎接他？马太福音24章 讲世界的末日，世界末日讲完以后，耶稣接连讲了五个预备，一个是挪亚的洪水，你要警醒的预备你自己；一个是讲到仆人等候主人，你要忠心的预备你自己；一个是讲到十个童女，有五个预备，五个没有预备的，有预备的才能够进去；一个是讲到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按照你的才能要预备你自己；一个是讲到你要做到最小的弟兄上面，不要贪图大的功劳，按着主的心意来预备你自己，都是在讲预备。二十四章四十四节，所以你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要能够真正积攒财宝在天上，你要正确的认识耶稣，要免去一切的贪心，要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尽意的预备你自己。再次回到今天的这个信息的主题，所有信主的人，钱财和信仰的处理是你信仰当中的一个 turning point， 是你信仰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在这个点上，你可能需要时间，你刚刚信很难，我了解，你也不要不凭着信心凭着血气 到以后又后悔，那个你得不着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当你在这个方向你突破的时候，当你在这个方向走过的时候，你在生命的当中，在神面前的得着，那个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得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个是你生命的力量，是你喜乐的源泉，是你不忧虑的那种的能力的根基，在这个里面。求神祝福每一位都能够在这个点上有所学习，能够在神面前得到那个更大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带领弟兄姐妹，你亲自在他们心里面来带领他们，开启他们，给他们力量，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在经历的当中慢慢的来经历你，你的能力，你如何的保守他们，如何的祝福他们，让他们慢慢的放掉那个救命的稻草，让他们脚可以踩在那个磐石的上面。主，我们真的是求你来做你奇妙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唯有你能做，因为这个工作不单单是在道理的知道上面，是在生活经历的里面，唯有你能够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做你推动的工作，在生命的当中建立你的话，在他们的里面成为实实在在的生命的粮食，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众弟兄姐妹祷告，求你恩待，求你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下。